轻松一刻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一刻节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已经拉开战幕，这是历史上首次在卡塔尔和中东国家境内举行的，也是第二次在亚洲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除此之外，卡塔尔世界杯还是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行的，首次由从未进过世界杯的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当地时间11月20日1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1月21日的0点，本届世界杯迎来了揭幕战，由东道主卡塔尔对阵厄瓜多尔，而决赛将于当地时间的12月18日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2月18日23点，在卢塞尔球场举行。根据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 FastDate 极数在不久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球迷人数高达 2.89 亿，依然是全世界足球营销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作为这支庞大的球迷队伍中的一员，从1986年就开始收看世界杯的山东人郑先生完全称得上是资深球迷。比赛前，他和我们一起聊了聊。今年的世界杯正值北半球的冬季，这对于习惯了夏天看比赛的很多球迷来说，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不少商家也将此次世界杯视为是一次商机，甚至火锅店也试图挤入这个竞争赛道。很多人打趣地说，今年看球要准备着从吃烧烤喝啤酒变成吃火锅贴暖宝宝了。不过对于资深的专业的看客来说，足球才是永远的主角。与季节带给观众的不同感受相比，郑先生更加关注的是给各国球员可能带来的影响。
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讲，中国球迷历来是看客，具体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为什么呢？就是足球是主流，足球是整个比赛世界杯的这么一个主角吧。我觉得这个季节倒是没有说特别的，就是足球本身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无非可能这个场景有些变化，你比如说可能在夏天呢，我们撸着串喝着啤酒，这种感觉好像好一点哈。冬天呢，似乎这种场景化的东西略少一些。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呢，可能对球员来讲影响大一些，毕竟他们在比赛当中要去适应这样的一种天气。因为以往呢，这个世界杯都是在6、7月间，正好是这个各国的联赛结束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实际上呢，这一届世界杯呢，就很多的联赛本身都在进行当中，对队员的这个伤病啊，身体的影响还是有，所以我觉得球迷作为中国球迷就是一个看客，那反而是这些参与者还是有些影响。
2002年，由米卢教练带领的中国男足曾经成功的闯进了当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圈，此后中国队多次冲击世界杯决赛圈均未能成功，或许这也是每位中国球迷心中挥之不去的痛。然而，没有中国队出席的世界杯却从不缺少中国元素。2006年，中国制造走进了德国世界杯，20多万件德国队球迷服产自宁波，球迷头上戴的假发来自义乌。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间，比赛现场中国英利四个巨大的汉字滚动播放，响彻赛场内外的非洲土著乐器乌乌祖拉多数产自中国。甚至一些比赛场馆的座椅也来自中国。2014年，中国制造在巴西世界杯期间遍地开花。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有万达、海信、蒙牛、vivo、雅迪等中国公司赞助。从中国千里迢迢运抵俄罗斯的10万只小龙虾，也为那一年的世界杯增添了一把红红火火的热烈气氛。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仍然不乏中国元素，中国网友不无调侃地说，中国裁判、中国制造、中国球迷，甚至中国的大熊猫都去了世界杯，除了我们的国足。想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球迷来说，自己的球队未能参赛都是心酸、痛惜和缺憾的。不过中国球迷找到了自己的方式与情绪和解。对于郑先生来说，中国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参加世界杯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儿。他说，
实际上我觉得除了中国男足没去，中国很多元素都去了，这个是一件挺令人高兴的事儿，因为世界杯它本身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平台，也是一个舞台。足球是主角，但是在这个足球之上呢，你像我们中国球迷本身也能享受到足球的快乐。当然了，这也是一笔大生意啊，各方面的一些元素啊，包括我们的中国制造，能够在这样的世界杯的舞台上去证明我们中国在很多领域里的这种世界的一种领先或者世界的一种参与，我觉得是一件挺开心的事。你像开幕式的这个举办地，这个大球场叫做大金碗球场，那就是中国建筑的一个非常好的海外的一个象征吧，也是建筑大军啊修建完成的。我觉得这一切呢，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世界杯就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这么一个舞台。我们经常说足球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也有这个融合和交流。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呢，中国啊作为世界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从某些方面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参与者，能够融入世界杯，我觉得足球是遗憾，但是其他的都不遗憾。我觉得这个也值得中国男足好好的思考，怎么样来这个未来是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吧。
巴西队、德国队、阿根廷队、意大利队、墨西哥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法国队、乌拉圭队、比利时队都拥有人数可观的中国球迷，也有不少球迷对顶级球星更感兴趣。说起夺冠热门和自己支持的球队，郑先生觉得就自己而言，猜测夺冠往往是情感大于理智的事情。今年的世界杯，他期待 C 罗能够创造奇迹，希望梅西能够实现梦想，同时也关注韩国队的表现，因为那里有来自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的孙准浩。
应该说我们跟贝利的水平差不多，因为每届世界杯在预测的时候有自己的喜好，但是往往呢，我觉得和自己的这种心目当中的球队啊还是有差距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我们可能在预测的时候情感的东西多一些。你像我来讲，从这个86年看世界杯之后呢，就感觉好像阿根廷就是自己的主队，因为当时有马拉多纳。后来觉得巴西是自己的主队，有我们喜欢的罗纳尔多。后来法国齐达内也成为自己的主队，还有德国战车。所以其实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有时候情感大于理智，觉得喜欢这种球队，它就是骨子里的东西啊，和你的这个价值观呢、你的审美观呢非常匹配。所以我基本上呢都是选择我喜欢的球星的球队。你像我今年我特别想看一看 C 罗和梅西这个绝代双骄的绝唱，我真的是希望38岁的 C 罗5届世界杯依然能有进球，同时创造一个奇迹，包括梅西只差一步登到世界杯的冠军，是不是这次能够真的实现他的梦想呢？我个人感觉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倒是觉得命中注定吧，像 C 罗、梅西这样的球员，不管他拿不拿冠军，我都是很支持他们两个球队的。毕竟有时差，这个工作各方面还有些要求哈，但是尽可能的去看吧，我喜欢的球员、喜欢的球队呢，会重点的关注，包括有些元素，你像来自我们山东的这个孙准浩，山东泰山的孙准浩代表韩国参战，我就特别想看一看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也看看孙准浩有没有机会，这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节吧。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从观赏的角度，就是一些重点的比赛啊，强强的对话呀，这些淘汰赛、晋级赛啊，这些比赛应该说是都会场场不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俄罗斯队与今年的世界杯无缘。尽管从往年的战况来看，俄罗斯队并不算夺冠热门，但是郑先生依然觉得每个国家、每支球队所展现出的对足球的理解以及风格不尽相同，俄罗斯未能参赛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没有参加呢，当然也是比较遗憾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说那个足球吧，它就是一个运动，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足球可能它确实是丰富多彩的，展示出了各个国家对足球不同的理解啊。只要是说它能够按照足球的规律，包括呢只要是说 他是这个有规则嘛，他只要我觉得只要是达成这个一致呢，那么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讲呢，都有机会参与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展示自己不同的一种风格。
普遍认为中国人是从1978年开始收看世界杯的，如今众人围坐在一台9寸黑白电视机旁观看比赛的场景依然能够鲜活地浮现在很多中国球迷的脑海，而电视机的尺寸正在随着中国人生活的改善变得越来越大，中国球迷观看世界杯的平台和渠道也越来越多。今年虽然俄罗斯队未能参赛，但是仍然有大约350名俄罗斯人在卡塔尔参加了2022年世界杯的筹备工作。他们其中 60% 以上是2018年世界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其余的是相关组织的工作人员，参与过俄罗斯赛事的筹备工作。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期待与您再相遇。